这一位同学问的，许树清同学问的，他说人死后啊，将骨灰投入大海，不知道这样处理好不好。佛在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怎么处理都好，只要他自己欢喜这个不必去分别执着啊。这位同学问的是，他说为什么听《无量寿经》觉得很相应，很能契入，但听《华严经》呢，就觉得很茫然，为什么？是不是境界不够？啊，请师父帮忙解答。人有过去，有今生。学佛的同学，绝不是从这一生才开始。啊，佛在许多经论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善根都很深厚。过去，你所修学的法门，这一生如果遇到了，就觉得很投缘，很欢喜。从前没有学过，这一生遇到了，你就感觉到很生疏，所以你觉得很茫然。那么你这种情形，过去生中修过净土，大概无量寿经呢念得很多，所以遇到就生欢喜心啊。这个华严经呢，从前没有学过啊，所以接触之后啊，就比较生疏，原因在此地啊。从这个地方就能够证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徐慧有差别啊。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我们是洗菜义工，每一天洗米时发现有米虫，我们不小心弄死他们，将来我们是否要还敏贷？这个是无意的啊，这个寺院里这个大厨房啊也在所不免啊，像这种事情所有寺院丛林里面都有啊，只是我们洗菜也好，洗米也好，佛号不要间断啊，我们念佛啊，给他回向就非常之好啊。这些小动物，你们想想看，他生生世世有几个人念佛给他回向啊？所以他能得到这个力量加持，他也很幸运啊。死了之后，他可以超生的。他可以得到解脱。这是沈阳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断一分烦恼分别执着，就是功夫成片。那此人应是什么样子？他自己能知道吗？这个人一定能往生吗？这个问题，断一分烦恼分别执着，这个一分的标准是多少？关键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标准不相同，甚至于大小乘经里面标准也不相同。 佛为什么说这么多不同的标准？佛说经不是主动说的，因人而异。佛是迁就众生不同标准，我们自己要明了。至于这个断了烦恼分别执着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很明显，如果分别执着要是断了一些，人烦恼就少了啊。这经上常讲，烦恼轻智慧就增长啊。最明显的，你听经你有悟处，你读经你能够通达义理啊，这非常明显的。处事待人接物，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觉得比过去进步很多啊。过去处事待人呢有许多不当之处，这些毛病你都觉察到了，你都能够把它改正过来啊。所以你的这个心情舒畅清净快乐，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啊，分别执着重的人生活得很苦啊，纵然富裕也非常苦恼。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纵然穷困他也非常快乐。像孔老夫子学生颜回一样啊，故那样贫困的物质生活啊，他非常快乐。所以孔老夫子也感叹说，在他那个生活环境里面，一般人过就是人不堪其忧啊，啊，可是颜回呢也不甘其乐啊，啊，他乐的是什么？烦恼分别执着少啊，他快乐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没有一定标准。佛家讲得好，苦乐在觉迷，一念觉转苦为乐，一念迷乐中就有苦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一位同学问的，在家居士受持三皈五戒后对开遮吃饭有何解释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开遮吃饭不懂的话要问啊，要读经啊。如果不懂开遮吃饭，这个戒你就没有办法持啊。我们讲持戒守戒，你就没法子持啊，所以受戒是最重要的啊，是要懂得开遮吃饭啊。第二个问题是在念佛堂念佛啊，在日常生活修行应怎样做啊？怎样做才相应？念佛堂是训练，是养成念佛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工作也好啊，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心里头啊，忆佛念佛能够做到不中断，这就叫功夫成片 功夫果然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所以念佛堂是养成，真正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位同学问的是：受不杀生戒，还要给家属做荤腥，是否犯戒？给你家里面做荤腥、做荤菜，只要不杀活的，就不算破戒。为家里人做这些荤菜，这个有开源。开这持戒的，持戒的就有开源，吃饭的就开源，决定避免杀生，这个佛讲的嘛，你去买这些肉啊，这三净肉啊，你没有看到啥，没有听到啥的声音，不是为我杀。这个是戒经里头都说得很清楚的，买这种肉，供养你家里面的人，慢慢的让他知道这个素食的好处。我们这次到这个古晋，住在离经有居士的一个山庄，它这个山庄的范围很大，要用中国的亩来算呢，是30,000亩。山庄里面的公路就有16公里，很大的一个山庄，它里面员工有300多人，完全吃素。这300多个员工都是附近10几个村庄里面招来的，他那是个山，原始森林啊。中国人常讲啊，靠山就吃山的，靠水就吃水的，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打猎的猎人。他现在把他们的猎具收买来了，让他们在山庄里面工作，给他很好的待遇，他可以养家，所以那个地方现在人不杀生了。那么最初吃素啊，他很难接受，吃了半个月之后啊，半年之后啊，他们渐渐成习惯了，现在非常欢喜。那为什么呢？看上去都年轻了，脸上皱纹都没有了。这吃素的好处有这么多啊，这才发现呢。在家庭度你家人呢，就要用这个方法。你不要劝他不吃肉，你吃这个素的时候，你看看过个一年两年，他看你的健康呢比他好，看你的容色比他好，看你的这个皱纹都没有了，他就会来学吃素了，你就能度你一家人嘛。所以这个李居士，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度了10几个村庄，而且劝人不杀生，这是很好的榜样。他第二，受不妄语戒，在不得已时打方便妄语，是否犯戒？就是这次来拜师参学，不敢和家人直说，怕受阻碍，只好讲去旅游。你本来是旅游嘛，你没有打妄语嘛，旅游顺便来听经嘛，是不是？这是可以的啊，这种妄语不害人嘛，妄语佛禁止妄语。这个妄语是害人，对别人有害，欺骗别人，使别人受到伤害，受到损害，这个有罪过。如果你这个妄语 让别人得好处得利益，这个妄语是有功德的，没有损害，不是罪，那是功德了。所以这个里头就有开遮吃饭了，所以这个叫开云，不叫破戒，不叫犯戒。这一位是丹东，有一个居士，是代问的。他第一个，吃三斤肉的最大，还是吃鸡蛋的最大？都一样了。可是在中国，这个鸡蛋呢，就不太保险。在外国，你在市场上买这个鸡蛋呢，它是不会孵出鸡的，没有这个生命的。所以现在外国这个蛋的时候，有的人吃，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在中国呢，可能就没有这种设施。外国的种蛋，你要能够买孵小鸡的种蛋，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听说这个蛋比普通的蛋价钱要高出很多倍。普通你买的这个蛋的时候是不能够孵这个孵鸡的。所以那个蛋的时候没有生命。这个我们要加以区别。那么像在中国农村里面，这个鸡都养在外面的时候都有交配，那个蛋都有生命的。所以这个不应该吃。三斤肉是不得已。不是佛教你吃肉，准许你吃肉，是不得已的。这个道理要懂得。粮食和蔬菜上生长了生命，请问怎么处理？这是说粮食里面长小虫，菜里面有虫，菜里面虫容易处理啊，你看到的话剪掉就行了。真正处理的方法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你心地慈悲善良，这些病害虫不会侵犯你。这一次我们在古晋这个山上得到了证明，山上他们种菜，最初种的时候虫很多，这个菜园里面工作人员跟主人都非常慈悲，虫不去赶它，让它吃，它吃剩下来的我们再捡来吃，它也是一条生命吧。他不为别的嘛，也是要为吃饱肚子嘛。所以种菜供养这些众生，这些众生也懂得人的意思，也受感动啊。于是这个虫一年比一年少，现在这个菜园里面虫很少，但是还是有，所以看到菜，这个菜拿过来的时候，你仔细一看，还有几个小洞被虫吃的，很少了，所以我们能够与这些众生共同一起生活，欢欢喜喜相处，我们帮助他，他也会帮助我们。 不必去伤害它了。那么在采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或者里面还有几个还在这个菜上，还在米里面，就刚才讲，我们总是以真诚心每一天念佛修持，将这些功德回向给他，这样就好。这位同学问的是在学佛后啊做了错事，过后啊已经改过，但是不好的念头啊常常现起，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是许许多多同修常常犯的问题啊，不是你一个人。自古至今这问题都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境界转过来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啊？自己晓不晓得自己做错事情呢？晓得。知不知道改呢？也知道，改得不彻底呀。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家长不善，我们就是家长不善太多了啊。怎样能做到不家长呢？印光大师那个方法很好，常常想到死啊，我就要死了，我明天就死了，人自然就放下了。他那个方法很好啊，他的念佛堂啊，那个佛像后面就写一个死字啊，所谓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一场空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人常常想到这个，万念俱灰，才回得了头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间啊，活一天决定不是为自己，自己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死啊。对自己，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留念啊，不要说是贪念了，留念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活在世间为众生呢，为佛法啊，为众生，为佛法，怎么个做法呢？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啊，人家不能放下，我完全放下啊，这就是为众生，为佛法了啊。别人犯过不能够痛改，我也犯过，犯了之后真正能改，这就是做样子给人看嘛，表演给人看嘛。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救助。死不怕了， 死了以后换更殊胜的境界啊。这是聪明人呢，这是有智慧的人啊。死了以后堕落在三途，越转越苦，那个可怜，那个愚痴啊。所以诸位真正想改过，就要常常念佛。佛在大小乘经里面常常教给我们六念，六念里头前面是念三宝啊，后面是念天念界念无常啊。过去修行人很多人呢都将无常经作为早晚课的扩充本啊，现在念这个经的人比较少，我没有看见啊。古人的时候常常念无常经啊，这个经文不长。必须用方法来对治，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这一生才有救啊。确实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太不容易了，有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是请问如何同修啊，如何同修门有上佛学班好不好？这个不晓得是谁问的啊。上佛学班要看什么情形啊。那么现在一般的佛学班，你所学到的都是一些佛学常识啊，初学的人是可以的啊。如果对佛学常识想多知道一些，这个对你有帮助。如果不想知道，也不妨碍啊。佛法贵专精的，不贵多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学得太多太杂啊，充其量你在社会上人家称你是个佛学家啊，佛学学者。可是对于了生死脱轮回毫不相干啊，所以你自己必须要衡量一下哪一个重要。所以这个事情由自己去选择。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有些常住道场的同学念佛已经有三五年了，经常出现的是胀肚子打嗝啊，是这个都是讲的身体出了状况啊，手脚肿啊，这些状况，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克制？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是要去观察这个道场的卫生健康状况。 古时候道场对于卫生非常重视，那么这种情形呢，在现代日本的道场能看到。我们中国一般道场是杂乱，不整齐，不清洁。你们如果到日本去游览，你看看日本人的道场，确实在这个大殿上，不管是哪个地方，房间里面一尘不染，他们这个卫生清洁工作做得令人敬佩。你穿的是白袜子白衣服，你从那地上走过，他们都是脱鞋子进去，都是地板的这房子，不会有一点点污染，而且陈设的简单整齐，有条不紊，这是我们中国道场比不上人家，所以人家这个道场建住在里头健康长寿有道理，我们在这一点比人家差得太远太远，所以说是卫生条件是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呢，道心就有关系。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凡夫决定会受环境所转，所以过去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要把道场建在山林之中，原力都是村庄，就是晓得初学的人心随境转，环境清净整洁卫生，他在这个里面身心安稳，对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到了真正得到禅定智慧了，不会为外境所转了，能转境界了，那就像济公一样啊，回到都市给大家打成一片了，和光同尘，来帮助一些众生，他有能力不被禁转，可这种人少数人呐，不是多数人呐，多数人一定要靠环境做助缘，这是我们对道场选择不能不留意啊。这位同学问的是，请问法师，纸张纸袋衣服印有佛像和佛号经咒应如何处理？本来我们对于佛像经咒一定要存恭敬心啊，所以纸张上印的佛像印的经咒不可以随随便便拿来抹桌子，但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因为这个生活水平高了，没有人再拿这个纸张去擦桌子了，没有了可是不能够随便的乱丢弃衣服上印的佛像经咒，现在我们用它的用它度众生的希望穿在身上是广告嘛走到外面人一看阿弥陀佛，他就念一句虽然不念呢，他也眼睛里面看一下了，所以业力眼根呢永为道种这个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手段，可以一切事都要看我们是怎么样用心，用心正都是对的用心不正那是错误的如果说是衣服上绣的佛像绣的菩萨像认为这是美观 那你就是错了。啊，你不能拿佛菩萨来装饰你自己。啊，我们用佛菩萨形象去教化众生呢，帮助众生。你看这一个心不一样啊，罪福就不相同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人说把陀罗尼被盖在亡者身上，亡者就得升天，应该怎么解释？啊，是盖还是不盖的好？陀罗尼咒如果盖到身上就升天呢，我们都不要修行了，这修行好苦啊，是不是？死的时候多买几床被子盖一盖不就行了吗？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这个事情不必问我了。经论里面常讲：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不修投机取巧，啊，让别人修的你能够得到，没这回事情。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别人修的我们能到的得一点福啊，功德是一丝毫都得不到。第三个问题，他说请问法师，有位中风的病人不能语言不能行动，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年了，啊，有个儿子慈悲公主日夜照顾他，他应该如何帮助这个病人消重业？这种状况在现在的社会很多，我们常见，不是不能动，啊，确实是能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是个好例子。要以真诚心，所以孝感天地，他有没有这个孝顺儿女了，那就很难说了。啊，不是真诚感动天地鬼神，很难呐。啊，这种病多半是业障病，啊，续业，啊，或者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或者是这一生所造的。都很重的这个业报，要真正忏悔。啊，有很多人病多少年，就是一口气不断。啊，往往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富贵人家，为什么呢？贫穷人家病不起，没人照顾。哎，有钱人请三班护士，24小时不断照顾他。啊，几年十几年，他躺在床上，那一口气不断。啊，他在干什么？他在享福啊！他命里头那些财呀，他没有用完。啊，每一天医药护士去用这个钱，到他的钱用完了才走了。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把他的一些财物。给他好好的处理，做社会慈善事业，那就两个状况：一个，他如果寿命还没有尽，他好了；寿命到了时候，他立刻走了，不受这个苦了。啊，凡事你要了解他的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知道应当如何来处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解答到此地。